家人们早安，感谢主，这个祝棚节要来的第一周，让我们这一周就能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真的打扫干净，我的身心灵都求主的宝血一再的洁净改变。主与我同住，我这个人就是你要居住的殿。圣灵啊，掌管我，在我今天一整天的工作，我一整天忙碌的生活的当中，主啊。与我同在，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的能力，我需要你的言语，我需要你在我生命当中一个新的感动。我这个人要改变，改变我，改变我，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阿门。每早晨来到主的话语的面前，其实就是不断的去培育我们对神一个渴慕的胃口，让这个胃口不改变，一直对神有个极深的渴慕。有时候基督徒的信仰道路信久了，我们会以为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得着了，我们就忘了标杆直跑。求主赦免我们，给我们力量，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一个尾端啊。从第10章到第13章，保罗一直显明他做使徒的权柄，他做使徒的凭据。他说出了他怎么得着这样的一个权柄，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权柄？因为他谦卑，他在主面前对话语的坚持，他知道他在征战的当中，他也知道他渴望能够成为神的同在的一个器皿，他抓住这样的一个秘诀，他善用他的权柄，在第11章他说出来他怎么活在这个权柄的当中。所以你仔细去看第10章、第11章，你不会羡慕保罗的生活的。这生活里面充满着许多的难处，充满着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你越看他的经历，你不会羡慕这样的一个使徒的。我们说真实话，我们也会跟哥林多人一样，我们会羡慕那些超级使徒，那些富足的，那些有能力的，那些有恩赐的，那些有才干的，我们很羡慕，我们也会愿意跟随他们。但是你仔细去看保罗的生命，你越仔细去看他，他唯一让我们所羡慕的，就是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他对主的认识，他的生命怎么回应神的呼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但这个你会羡慕吗？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真的是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到，脱离人本主义。越来越像神的自己。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12章，那我们今天会说明出保罗他独特有的那种超自然的经历。但保罗也说，在这超自然的经历不是他夸口的，他夸口的是他在软弱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在今天鼓励线上的家人们，我们今天有个祷告的转换，一个眼光的转换，我们渴望神的恩典更多充满我们。那恩典的窗口是什么呢？怎么去经历神更大的恩典的遮盖呢？我们要透过这今天的经文，来把我们的这个人的天然的价值观做一个转变。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门。在读今天的经文，你真的会发现，保罗生命的见证是要把我们带进到主的心意的里面。首先，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1到10节，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改变，或者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去追求的。第一个，在第1节到第4节，第1个到第14节，就是保罗知道他该夸耀的是什么，以及无奈的夸口是什么。第1节到第4节。我们要抓到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学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超自然的经历，或是你在等候神，或者是你在读经的时候，神对你一种很个人性的说话，个人性的说话。那这件事情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主，愿我在这件事情是能够特别留起来，是我与你之间的秘密啊！雅各4章12节说，我们这个人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是使神满足的。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块是专属留给神，是让他满足的？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就叫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等候神啊，或者是你的读经，或者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个亮光，有一个启示，甚至神对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安慰和鼓励，你这一个你可不可以愿意保留下来，专让神来享受的？这是第一个属灵原则。第1节到第4节。保罗他一个无奈的夸口，他有个很无奈的夸口，是为了因为哥林多教会质疑他是使徒的权柄，而且哥林多教会很喜欢那些超级使徒、最大的使徒，哇，这些不得了，他们的富足、他们的能力、他们在人前的那一种的彰显，是让人所羡慕的。保罗叫哥林多人有一个分别，所以保罗很多分享他的心。所以，为了要让哥林多人知道，你们羡慕他们超自然的经历吗？我也说一说我超自然的经历。但是，你从第1节到第4节，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有这一段说到他的超自然经历，而且这个超自然经历讲了4节，他也讲得不清不楚，说的都不知道他到底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说明，也没有启示。但你可以透过他所有的书卷里面的字里行间，稍微了解到他的这个超自然的经历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他有2个独特的经历。这个经历，第一个叫做三层天的经历，第二个经历叫做被提到乐园的经历。家人们，这个不是一个经历，这是2个经历。一个经历叫做三层天的经历，另外第二个经历叫做被提到乐园的经历。所以，透过他的书卷跟启示录，使徒约翰的启示，在约翰启示录当中，以及在约翰福音的后半段，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三层天的经历。所以，三层天，我们引用了一些的约伯记，也引用了启示录。三层天，你必须要知道，三层天的解释就是，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天地，这是我们所生活的天地。那第二层天呢，在诗篇跟约伯记那边有说到，身为是天上的天，就是在主的面前在这种世代的当中，有个灵界的一个世界神的宝座在这里，但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玷污也被污秽的世界。为什么？因为透过约伯记，我们知道撒旦是可以任意往来在神的使者跟神的宝座的面前去控告神的儿女的，这是属于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呢，其实是越过时间的限制。第三层天其实就是指永恒的未来， 撒旦、恶者以及堕落的天使已经被审判在火湖的当中，永远的地狱的里面。而这个这天是神与人的一个合一的相爱，直到永远，是完全圣洁的，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污秽，甚至也说在神的这个面前是没有海也没有了。那个海的意思就是说，撒旦的住处跟撒旦的自由往来是已经不存在的。这个是指第三层天，而这个第三层天是在时间以上，所以这个三层天是存在的。保罗说他有了这个第三层天的经历，这就是一个永恒未来的经历。所以这三层天我们大概有点的认知，但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在透过约伯记、透过诗篇啊，以及启示录，我们才稍稍明白第三层天。而第三层天其实也就是指所谓的黄金街、碧玉城、新耶路撒冷，神作光在这其中。这是透过了使徒约翰所启示出来的一个意象，说明出来。但保罗他可能也看见了，保罗也经历了。保罗也进入了，但保罗在他的信息的里面，他从来没有说出来，他从来没有说出来，他隐藏了。这成为他与主之间的一个秘密，与主之间的一个之间的话语的一个连接。所以，家人们，你有没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启示和经历，是你特别保留给神的？这跟现今，跟当时的超级使徒不太一样，跟现今的也不太一样。很多人稍微有点异象，稍微有点异梦啊，甚至是有独特性的经历，你会发觉哇，这个人不得了了，到处的宣扬，甚至拍片了，还出书了啊。如果保罗可以把他的主的显现跟启示出书啊，如果还留在现在，如果保罗是现在的话，我相信他的脸书跟他的 Instagram 一定是大肆发送，这会让人对他有个独特经历的羡慕。保罗他说他怕我独特的独立、独特的经历、独特的启示会让你看我，把我给看高了。所以保罗不说哎。所以家人们，你有发现吗？我们有一个内在生命的国度，我们有一个内在生命的国度，是我与主之间一个独特的关系跟独特的享受。我们就必须要转我们的眼光，你会不会很羡慕那些有独特经历的人？你会不会有羡慕那种有独特意象和启示的人？保罗说他不讲，是不要把你把他给看高了。保罗现在他讲了，他也讲得不清不楚，直到了启示录，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要说出来，把你所说的说出来，使徒约翰才写啊。但使徒约翰有没有保留一大段？有，因为有一些他不明白，他问那是什么？天使还对使徒约翰说，这些要等将来才可以说明，就表示使徒约翰也有一部分是保留的。所以今天的启示录只有将永恒的三层天神的作为是有限的启示出来，直到那一日我们才会明白。所以保罗他这个什么叫三层天的经历？身体复活的荣光会不一样。他之前有讲，我们身体复活荣光会不一样。他是稍微有说出来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到，每一个人复活的次序会不一样。得胜者会先复活，然后在世还活着的人会先复活，然后再已过时了的圣徒再复活，是有次序的。而复活又有分空中的、天上的、地上的。这个都是保罗隐藏起来，在他的书卷里面稍稍有启示的。以弗所书我们很了解的关于全副的军装，但全副的军装的前一段经文也有说到，我们不是与属肉体、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天空就是指第二层天。天空上面有个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是要与他征战的。而这个恶魔，这个魔鬼，是一直会到神的面前控告神的百姓的。这一层天是被玷污的，这一层天是被污秽的。保罗也有到第二层天的经历， 保罗才会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这一段。但保罗也有第三层天的经历，可是，在保罗的字里行间里面很少看到这一些。第二，保罗也说到的乐园的经历，什么叫做乐园？乐园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不多，大部分所说出来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保罗也到了这个乐园的里面。什么叫做乐园呢？乐园在圣经里面是跟阴间同一个字，阴间、乐园、天堂几乎都是同一个字的同义副词。乐园不是指永恒的新天新地，那边比较是指第三层天。乐园，在圣经里面给予我们的教导，比较是说人死后灵魂的去处，在那个地方要等候永恒的审判，所以那是一个等待的地方。而这个阴间这个乐园呢，又分两个部分。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乐园，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阴间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叫做火焰在烧，极其痛苦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出来这个乐园的比喻，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拉萨路有钱的财主与拉萨路这个故事，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死亡以后，我们的灵魂不是到新天新地耶稣那里，我们是先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等候基督永恒的审判，那就是基督的台前的审判。之后呢，台前审判完了，我们再会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到这地上，执掌他的王权，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在阴间的部分有个叫乐园的地方，是神的儿女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受苦的部分，那里是有感觉的，有火焰在烧，人是极其痛苦的。所以那个财主会说：“这个火焰烧得我极其痛苦，可不可以请拉萨路沾沾我的唇，使我凉一点？”所以人不会一死百了，人不会说死后就没感觉了。不，死后灵魂的痛苦比肉身的折磨还更加的可怕，所以保罗也有乐园的经历。可是你会发觉这两个经历，保罗很少说。保罗很少说。那这两个经历，这种超自然的经历，为什么保罗不说呢？因为他不要人着重在这种的意象、独特的经历的上面，他要人更深的去经历到给意象、跟给异梦、跟给经历的那位神的身上。人很软弱，人软弱到一种地步，我们会有一些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看见、所独特的启示，我们就很渴望，可能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生就在这上面 传讲了很多人的欢迎，我们会落入到一个极大的试探跟诱惑的里面。主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透过保罗来让我们知道，真正要去专注的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请您记得，那就是属灵的第一个原则，我们要去操练，就是主耶稣大多时不会透过异象、异梦跟独特的经历让我们来遇见他。他有时候是反而是使用刺、软弱，使我们去经历他独特的恩典。去支取他的恩典，是支取他的祝福。所以保罗才可以在罗马书说罪和死的律，他也能够说出圣灵和赐生命的律。所以你对圣灵的充满，你有没有会一个极度的迫切感？你对圣灵的充满，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主的爱的同在，你会不会有一个迫切的渴望？还是你会夸口，在你生命当中独特的看见、独特的经历跟超自然的一些的特殊的一些的经验，所有的经历和经验很有可能都会成为拦阻我们在更深来迫切寻求神的一个关卡。我也自己也会这样，我有一些神对我说的话、神独特的经历，我就自满了， 尤其是读圣经的时候，这段我懂了，这段的历史，这段的背景，我侍奉也很有经验了，怎么带小家，怎么传福音，怎么带领，这些独特的经验，这些你的甚至是有超自然的经验，都会成为你支取神新鲜恩典的拦阻。主帮助我们，我们向着他有很多隐藏的一些的事情，这是我要让神满足，神也让我个人性满足的话，这是良人与心腹之间一种情深亲密的关系。所以家人们，改变我们的眼光，不要去羡慕人那种独特的经验、独特的经历，好像在台上的讲的一些独特的经历是让人羡慕的，好像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在我生命当中，我就是这么普通的人。你必须要向神说：“主，我唯一要羡慕的就是我持续对你的渴慕，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专一，我对你的认识。这个是我独特对你的一个渴望，让你我的生命每一天都是一个关锁的圆，禁闭的井跟封闭的泉源。哪怕是你有3层天的经历，乐园的经历。”也别忘了，一个不断把自己倒空的人，他才会一直去得着许多生命的丰富。我们常听到有些人的见证，哇，那个见证真特别。他去过天堂，他去过地狱，哇，他也看到了很多好像关于世代的事。但是你一定要羡慕的是，你个人与基督一种爱的关系，是神特别保留给神，神也特别跟你之间的关系，好吗？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也跟哥林多教会没什么两样了。我们羡慕人的恩赐，羡慕人独特的经历，羡慕超级使徒，哇，这太特别了！羡慕他生命当中的大能。你都忘了一件事，主在你生命当中也有一个与你之间一个独特的经历，是你要一直持续去爱慕的，这个才是你要去追求的。第4节到第6节，保罗说他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个没有成为他的夸口，反而他的夸口是什么？第5节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你看，14年前的经历，到现在不得不说，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质疑保罗，可能这个经历我们从来不会听到，他这个独特的经历我们不会听到。保罗说：“如果真的要夸口，哎，这个人还值得夸，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呀。”但他说：“唯一可以为我自己夸口的，就是我的软弱。”这个保罗真特别啊，他可以夸口的跟我们可以夸口的完全不一样，这才是一个活在内在生活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软弱、跟他的担忧、跟他的害怕，夸口的内容是什么？在第11章，保罗说他不怕任何的难处、危险啊、鞭打那些痛苦，他提了大概有10项到11项之多。但是从11章到第12章，保罗说出他的惧怕。他的软弱，他夸口的是这些的软弱，他夸口他生命当中有6个软弱，哎，第一个软弱在11章第13节，他最怕的，他最担忧的就是基督徒失去了向耶稣基督纯一清洁的心，他害怕这个，他为什么会害怕？他也害怕他自己失去了对神纯一清洁的心。我们应当也有这样的一个惧怕，你怕你失去对神一个纯一清洁的心。第12章第6节，他就说他怕别人把他给看高了，就是人对他有错误的期待，人把他看得比耶稣基督还更高。这个人只在乎他，而这个人不在乎主了。保罗怕这一个。第3个，保罗也怕自己起誓过高，自己会骄傲，自己会自高。他也怕自己会自高。12章的20节，保罗说，他怕一件事，他怕说我们中间失去了合一。你对我失望，我也对你失望。保罗说，我们怕我们失去这个合一。20节他还说，我怕教会的人中了仇敌的攻击和欺骗，以至于我们彼此攻击，彼此伤害。你看20节。纷争啊，嫉妒啊，恼怒啊，结党啊，毁谤啊，谗言呐，狂傲啊，混乱。他说：“我怕基督徒分不清楚，在这个地方当中跌倒了。”21节，我怕。保罗说他怕什么？怕 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会惭愧，因为我没有把你们带到神的宝座前。我怕的就是我会羞愧，我也怕你们会在神的面前羞愧。保罗的这个夸口跟保罗的软弱实在是跟我们不太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你能够夸口的就是这个软弱。很多时我们的软弱啊，跟保罗这个惧怕跟软弱不太一样。我们生命当中你的软弱是什么？有时候你的软弱就是，哎呀，我的身体，哎呀，我的婚姻，哎呀，我的家庭，好像我很普通。啊，我的软弱就是好像我没有意志力，好像我的软弱就是我的工作很辛苦，我生命当中软弱就是老板对我不好，工作压力很大，我的软弱就是我的婚姻，家人们，那个不是软弱，我待会讲什么叫做软弱。保罗他一直夸口他生命当中软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跟他人之间的关系，他害怕，他惧怕。我自己在神面前失去了我与他之间恩典的连结，我怕我所牧养的人失去了与神之间恩典的连结。保罗说他的软弱是这一个，我不要我自己失去了救恩，我也不要我所带领的人失去了救恩。我在我里面有个惧怕，我在我里面有个担忧，我在我里面有个恐惧。他的软弱是这一块。所以，家人们，我们真的是怎么去夸口我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软弱？他这个软弱，他夸口出来，不是说"哎呀，我真痛苦啊，我真难过，我真害怕"。保罗说这是成为他的夸口，但是他的软弱大部分都是我与神的关系，甚至是人与我所牧养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现在基督徒大部分的软弱都是强调我自己。有没有享受？我自己有没有过得很富足？我自己有没有过得很快乐？我自己有没有过得很顺利？如果这一切都不顺利、不快乐，金钱有缺乏，身体有疾病，关系不和睦，哎呀，我就觉得我好软弱。这个其实你要感恩了，这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放下的刺，这不一样啊。刺是神的安排。保罗现在所讲的软弱，是他背负十字架对神的回应，他所经历这一切的难处。十字架跟难处，跟十字架跟刺是不一样的。这就我们要看到第三点。第二点是说，我们夸口的软弱，应当不是在我自身的一些的缺乏或我自身的难过难处。保罗所夸口的软弱。是说，我一直要把我自己借由我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的机会，一直去恢复我对神之间的恩典的关系，跟我所牧养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旦这个关系有些的生变，这些的关系有些的缺乏，那这就是我的软弱。保罗所夸口的软弱，是我要一直强化我与神的关系，我所牧养的人强化与神恩典的关系。如果一旦没有，这会是我的软弱、担忧和惧怕和恐惧。那如果你我的软弱大部分都是我自身的一些的难处，那这不叫软弱，那叫进入到第三个，请你去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中的十字架，什么叫做生命当中的刺。生命当中的十字架呢，是我自愿的，是我的选择，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为了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背上十字架，舍己的来跟随他。十字架是你我自愿的选择，但很多人忘了一件事，他忘了舍己，他忘了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他忘了要回应神的呼召，回应这个和好的职分，以至于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的十字架。跟人的相处，跟人的摩擦，甚至我服侍到一半，甚至我服侍有些的难处，我服侍跟人有些的摩擦冲突，算了，我不服侍了，算了，我不要参与教会了，算了，我就换一个地方，算了，我就换一个服侍，这个就叫做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我自愿的选择，我选择回应神在这个服侍上的呼召，我回应神在这个生命的呼召，我回应他，所以我。背上十字架，我的选择，我要舍己，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刺？刺不是你的选择，那是神的安排。 赐是神的安排，赐是要在你我生命当中，在我生命当中无法跨越的软弱和难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更把我连接到与神与人之间和好的一个关系。这个赐是把我带进到在肉体上面的赐，是哪怕是我魂里面的赐，肉身灵里面赐，是把我带进到我要更深的来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吗？赐是经历到神恩典的窗口，所以来问问我们自己，什么叫做赐？赐就是，记住我这边的赐，你要去明白啊。保罗很清楚的明白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赐啊？赐就是我一直在祷告，挪去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难处和软弱的时候，他听到了神对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祝福够你用，我的同在够你用，所以这个赐是仍然必须保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为了要我不自高，是要叫我能够专注在神的意向、神的命定跟神的丰富的里面，而不是专注到周围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十字架是我的选择要跟上回应，但是在这个十字架回应跟上的时候，有一些的赐是为了要帮助我。不靠着肉体，不靠着血气，不靠着自己的用力来回应这十字架的呼召，所以赐跟十字架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基督徒你不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你也不会感受到你生命当中有赐的存在。我必须要去一直回应，在是十字架踏上的道路，我一直去回应，我坚持，我谦卑，我顺服。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你就发现生活好多的事情，我需要恩赐，我需要能力，我需要祝福，才可以踏上这个十字架的呼召。但相对的，神也一样摆放赐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提醒我，我不能再靠自己，我必须要依靠神的恩典，我需要放下自己的经验，我需要放下自己的恩赐，我是要放下自己的才干，一直寻求神的恩典，才可以去踏上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我生命当中这些的软弱才可以除去，我的软弱才可以除去，因为恩典是使人可以刚强胜过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这几件事你连起来就会去看，你不要以为。我生命当中，哎呀，好好痛苦啊！我有疾病啊，我有难过啊，我身体也不健康啊，啊，我孩子也不听话啊，配偶也跟我有没有很好的关系？哎呀，主，这就是我的软弱，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刺。不是，不是，请不要误会，你一定要祷告明白，什么是你要一直回应十字架的呼召？你怎么去回应你在生命当中活出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和道路的安排？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恩赐、能力、祝福和专注，但同样的，在这种的启示和丰盛的当中，有一个赐会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怎么一直去踏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道路。如果保罗不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他继续留在法利赛人加玛利门下的话，他不需要经历到这些赐。所以，不要把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甚至你的老板当做你生命当中的刺跟十字架，不是哈，请不要误会。十字架是我回应神的呼召，我愿意坚持在我生命当中。神把我放在的职场，神把我放在我的这个家庭、我的配偶的面前、我孩子的面前，我在这所有的关系的里面，我要一直回应神对我的呼召。在职场上面，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在家庭当中，神给你的使命和命定是什么？你要回应这一块，你要必须不断的舍己回应这一块。在我回应的过程当中，支取神的恩典，支取神的祝福，支取神的能力，支取神的大能，一切的环境，这个就会赐，这个赐就会在我生命当中一直把我逼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你的眼光才会被调整，才会发觉哦，我开始不再去。专注在赐，我会专注在神的恩典的上面，我就不会因为这些软弱，我就对神产生疑惑，我会开始喜乐的来赞美神，我的眼光转换了，我的言语转换了，这就是赐可以帮助我们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家人们，你的言语要改变，你的眼光要改变，还有你的生命的道路要改变。当我们愿意一直去回应十字架的时候， 同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才叫做生命中的赐。要不然，你会分不清楚什么叫神加给我的赐，以及什么叫做撒旦恶者对我的吞吃，撒旦恶者对我的攻击，你会分不出来。因为我们越不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越没有回应神在我职场的呼召，神在我婚姻的呼召，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放在撒旦恶者的口中，放在撒旦恶者的这种的权势的之下，那个不叫赐，那是撒旦恶者对我们的攻击、偷窃、谎言、伤害。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上上下下，那个不叫赐，那个是我生命当中的什么？因为我没有回应神，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在职场当中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在我婚姻当中没有活到神的面前，那个是撒旦恶者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攻击。冲突、跟试探、跟诱惑，那是你的天然、你的老我、你的旧照。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6章里面所讲的：“我真是苦啊！”那个就是上上下下。但赐生命圣灵的律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你愿意踏上十字架，我坚持在我的职场上面要活出神儿女荣耀的形象，我坚持在我的婚姻当中要活出神儿女该有的形象，我去顺服我的丈夫，我去为我的妻子舍己，我去牧养我的儿女，我在服侍上面我不退却，服侍上面遇到难处，服侍上面遇到攻击，服侍上面遇到伤害。我不在乎，因为我要回应神从天上而来的意象。那么，周围所显明的这个才叫赐，而这个赐就是让你可以去经历神恩典的很好的一个关键。主，谢谢你有这些赐，所以我需要你极大的恩典来帮助我，极大的恩典来祝福我，极大的恩典来改变我。所以我的眼光会改变，言语会改变，心态会改变。本来是让我难过的，反而却成了我的夸口；本来会让我痛苦的，反而却成了我的赞美。所以，家人们有分清楚了吗？你问问你自己，你多久没有去想到你有没有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了？你有没有一直回应神在你职场的呼召，神在你婚姻的呼召，跟神在你儿女之间面前那个呼召？你有活出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吗？走上了这条，我们在环境里面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神就会回应我们，神就会对你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难处不会离开，刺不会离开，伤害不会离开，痛苦不会离开，甚至是疾病不会离开。但是，因为你一直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你的眼光就会一直转向神。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我很愿意去夸口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一支取你的恩典，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但是，如果你没有踏上回应神在你我生命当中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我回应和好的职分，我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一个新约的执事的呼召，对你而言，那个不是刺，生命当中难处不是刺，那个是神在对付你的肉体，神在对付你的老我，神在对付你的旧造，因为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难处，我得要说明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把你从罪恶和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你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那大多不是从神来的。唯有当我们渴望于从世界和罪恶当中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过程的里面，一直对准于神，回应神，那个才叫做神给我们的赐。否则，你会以为神在苦待你、恶待你。我遭遇这个难处，遭遇那个痛苦，遭遇那个逼迫，遭遇到那个痛苦。哎呀，主啊，你怎么把这个刺放在我身上？配偶是我的十字架，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不是十字架是为了你在回应神的呼召的上面，我坚持要踏上这一条路，你才可以舍己，你才可以天天背起十字架。在走的路程当中，刺是为了帮助我们经历神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你的祷告。有没有跟神一个对话？保罗三次求赐离开，是为了使他的呼召，使他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走得更有能力，而不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多次的祷，那三次不是只祷告三次，那个是多次的祷告，神终于回复了他，回复了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今天有没有为你的难处去祷告？你有没有为你踏上神的呼召这件事情祷告？你有没有为你在职场上面能够活出神儿女的形象祷告？你有没有为你的婚姻去让你们这个家，让你婚姻的关系、儿女之间的关系活出神的心意祷告？你如果一直在为这些事情祷告，你就会发现神会回应你所有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不逼迫，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刺。什么叫做他的恩典？什么叫做撒旦恶者的攻击？什么叫做你的软弱跟你在最终的享乐？神会告诉你很清楚。所以有些基督徒分不清楚，他既不渴慕神，也不爱慕主，但他生命当中稍微遭遇到一点难处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十字架！哎呀，这是神量给我的刺。”不是。这是神在对付你的肉体，神爱你，爱你到一种地步，他兴起环境，让你能够来踏上十字架这条道路。如果你我没有踏上的话，你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刺的宝贵。一个踏上十字架道路的人，你才发现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必要性跟刺的宝贵，因为那个是我经历到神恩典、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复辟我的关键。如果你没有认清楚我们是个瓦器，你没有去了解你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在所有一切难处的时候，你除了埋怨、怀疑、痛苦，你不会有别的生命当中的成长。什么叫做黄金街？什么叫做碧玉城？什么叫做日月不再做光，而是神作为城内的光？什么叫做活石？就是我遭遇到刺的时候，我一直去寻求神的恩典的遮盖、恩典的复辟。我这个人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一直去踏上十字架的呼召。我这个人就有资格进入到珍珠门的里面。珍珠是一个进入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关键。我这个人一直被基督的恩典覆庇，一直被基督的恩典所遮盖，在我生命每一个环境当中，我越来越踏上十字架道路，我就变成珍珠，我就可以进入到新耶路撒冷。黄金街就是神那荣耀的性情，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根基。碧玉城就我这个人被神给磨塑透亮了，我可以与许多的活石连结在一起，我成为了碧玉城。基督在我里面成为光，我与所有众活石、众儿女连结，我就成为了新耶路撒冷圣城。所以今天教会不是指建筑物，新耶路撒冷圣城也不是指建筑物，新耶路撒冷圣城就是指神的儿女的集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夸口我的软弱，叫基督的恩典复辟我。他的能力在我的里面，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刚强，所以他就开始去夸口我生命当中的软弱啦、凌辱啦、急难啦、逼迫啦、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经历到神极大一个祝福遮盖，帮助我踏上十字架的呼召，踏上他在我生命当中从天上而来的意向和命定。所以家人们，祝福。在这属灵的三个原则，你一定要去抓住。第一，你要有保留给神关闭的紧闭的权，建立的这个权源是要留神与你之间的关系，不要稍微一点，好像点超自然的经历，就是让你很渴望活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活在人面前，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单独让主享受的。今天你的生命向神求话语，向神求恩典，向神求一个眼光的看见。你与主之间有一个情深亲密的秘密的话语和关系。第二个，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生命中的软弱。软弱不是我遇到的所有的难处。保罗的惧怕，保罗的软弱，是我自己有没有与神的恩典的接轨。保罗在乎的是他所牧养的人有没有与神的恩典的接轨，这个是他所担忧和惧怕。如果没有，这就叫他软弱。今天很多牧养的人的软弱是，我的羊不听我的话， 我所带领的人，哇，这都不听我的安排啊！我所服侍的环境不是照我所期待的，照我的计划去发生。算了，他不听我，他不支持我，领袖不支持我，小羊不支持我，算了。这个不是你的软弱，这是神透过环境在制作你我生命，请你一直要对准神的呼召。我们的软弱是我害怕我自己与神没有连结，我的软弱是我所牧养的人没有与神连结，不是我自己。当我发现人与神连结了，我自己与神连结了，所有一切的软弱对我而言都是可喜乐的赞美，值得了，值得了。我做那么多，结果发现让一个人更深的爱主，值得了。所以保罗才会说：“我夸口，这是我的喜乐。”第三，请你分清楚十字架跟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会回应我们。一直去踏上十字架的人，所有的刺都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活出神的自己。一个刺的到来，就让基督的恩典再次覆庇我。这边的原文，那个恩典的覆庇跟遮盖是持续性的，不完全动词，是一直持续的、持续的、持续到最后，我变珍珠了。我有黄金街的生命，我有碧玉城的透亮，我与众肢体的合一，神成为我里面的光。那一日，我就是新耶路撒冷圣城。当我们与基督一同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执掌王权，彰显神极大的美好，治理他的百姓，时间是直到永恒。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家人们，如果你有时候常听到"哎呀，我的软弱啊，哎呀，我只好去夸口赞美啊，赞美我这个生命当中很痛苦啊"，这有时候我真的也。稍微稍稍会鼓励他，提醒他一下，那个是你要感谢神，神在对付你的老我，对付你的骄傲，对付你的自以为意，对付你在你生命当中你缺乏对神的胃口和渴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你今天一天生活当中，你一直专注在神的恩典里面，保留一点你跟神之间的爱和关系，去看看你的软弱是真的叫软弱吗？还是你的软弱，你自以为的软弱，实际上只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我顺着情欲撒种所收的败坏死亡而造成我的痛苦和难受。请问你的软弱是不是连于神的？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你我的祷告要一直与神有回应。你有没有听过神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还是我在我的难处在祷告的时候，神会对你说？离去一切的罪恶，神会对你说：脱离一切的败坏，回转来到我的面前。你要去听到神对你的难处的回应，而不是自以为遇到一切的软弱，就说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要够我用，神给我恩典。不，赐是神加给你的，但是顺着情欲撒种所收的败坏，是你要自己去收的果实，这两者是不同的。十字架是我的选择，我要坚持在神面前，我回应他的呼召。但刺是帮助我们，神加给我的，这个刺不会离开我的，是我能够在神面前一直不致摇摆，而我自己坚定在十字架的道路的呼召的上面。所以，顺着情欲撒种，收的败坏痛苦。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一些所有错误的决定，带给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伤痛，那个不是神加给你的刺，那个是我们顺着情欲所收的败坏。但一个顺着圣灵撒种，他是必须要在这条生命的道路，神会量给他的刺，那是不一样。刺是使人更圣洁分别。顺着神灵撒种所遭遇，顺着情欲撒种所遭遇到的难处、痛苦、风暴。那个是我们自身要去面对的果实，愿神祝福我们在今天的话语的当中。所以家人们，在这末世来到之前，花更多时间来祷告，说主帮助我，我一定要与你有个情深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帮助我，我渴望与你之间的连结，帮助我去牧养我的孩子，牧养我的家庭，让我的家庭更爱你，让我所带的人更爱你，也帮助我。怎么去回应十字架的呼召？我不轻看刺，这些刺不会离开我的，但这些刺是不断的要显明神的大能，显明神的恩典，把我制作成为新耶路撒冷圣城。所以你分清楚了吗？ 顺着情欲撒种的这些的痛苦、难处、伤害，不会让你成为新耶路撒冷圣城。唯有赐是基督的恩典的复辟，才会让你成为新耶路撒冷圣城。我们一起来祷告。